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第十七课。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彼得后书第二章一到二十二节。你我在听讲道的时候，或是在接受教导的时候，您所存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我觉得现在鲜少有基督徒在听讲道的时候，在接受教导的时候，带着一个分辨的态度。其实这个很重要，不管在讲台上，不管这教导者是谁，我们都必须以唯独圣经的态度来检验对方的信息。德人最常举的例子就是保罗。神借着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可是保罗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五节，在那儿说，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连保罗都要弟兄姐妹来审查他的话。所以审查这个字 crino 英文翻译作 judge， 也可以翻译作中文的审判、判断。你们需要判断到底我所说的是黑还是白，是对还是错。那么这个判断，这个 crino 这个 judge 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圣经神的话。在彼得后书第二章，我们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可以说是彼得后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第二章当中，作者引用旧约的例子和比喻，对假教师做出了长篇的描述和痛斥。首先我们就先来看彼得后书二章一节。二章一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我们先读到这儿，从前将来代表什么呢？代表这种危险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都存在，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在福音书里面针对末世的现象，也是要我们睁大眼睛来看。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里头，耶稣就针对末世的征兆提供了他的指示。其中在马可福音十三章当中重复出现的一个字，就是你们要谨慎。其实谨慎这个希腊文，如果从字义上来看的话， blepo 这个字，它的意思是看，你要睁大眼睛看。看什么呢？看到底这个信息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这也是我先前提醒诸位的，我们需要常常有这样的心态，面对讲员所传讲的信息，要带着检验，要带着分辨的态度来面对。他说的是本于圣经，按照正义分解真道我们才接受。接着二章一节下半句，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从第一节 下半句开始到第三节，彼得指出这假教师的五个记号。第一个记号是私自引进，什么意思呢？这私自引进就是暗暗的介绍的意思，或者用偷渡可以来表达这个观念。也就是说，他们的教导是非正统的教导。我们常常接触一个新的机构或是一个新的讲员，我们期待他可以告诉我们他的信仰告白是什么。比方说你到良友圣经学院来看，良友圣经学院就有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不是偷偷摸摸的，不把信仰告白，不把底牌告诉你。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信仰告白，或是一间教会一个机构他没有信仰告白，那么你就需要留意，或是你需要主动问他信仰告白。再来，第一节有一个地方需要去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这个买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作赎，就是赎他们的主。在这里是强调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之下买赎回来，所以我们的主权就转移到耶稣基督的手中。这个是买这个字的意思。而这些假教师他们公然否认耶稣基督，也否认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救赎。好，所以我们知道了假教师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没有正统而且公开的信仰告白，是偷偷摸摸的。第二节，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第二个假教师的特征就是不道德的行为。第二节说，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什么行为啊？邪淫的行为。这些人呢，鼓励人过着邪淫的生活。其实邪淫这个字，它的意思也可以翻译作情欲。也就是说，这些假教师鼓励弟兄姐妹去追求情欲。我们看到有一些教会的牧者后来发生丑闻呢，都是有迹可循的，在教会里面公然教导弟兄姐妹如何满足我们的性器官，而竟然就有姐妹们就把衣服脱光，然后让牧师来教导她如何性高潮。这种追求情欲上感官的享乐，其实在彼得后书当中已经告诉我们，这正是假教师的特征之一。此外，第二节你需要留意一下，第二节说将有许多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假教师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基本上他们都是大受欢迎的，有许多人会蜂拥而上。而这样的现象我们不必大惊小怪，所以不是一个聚会点聚会的人很多就代表他是正统的，他是正确的，你还是需要小心留意。再来，假教师的第四个特征是什么呢？在第二节里头提到，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真道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呢 ,Heihodos tes aletheias, 直接翻译作真理的道路，便叫真理的道路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什么叫做真理的道路呢？这个道这个字它不是 word, 而是 road, 道路 ,hodos, 在新约当中经常出现。它指的可以是基督信仰。比方说，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九章二节。九章二节说，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我们看到吗？ 这里这个道这个字呢，就是 hodos 这个字。所以道路在新约当中的用法可以指的是基督信仰。那么什么叫做彼得后书二章二节下半句所说的便叫真道，就是便叫这基督信仰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因为他们挂着基督教的招牌，结果过着淫荡的生活，结果当然就使得基督教受辱。我想这样的新闻也层出不穷，这就是假教师的第四个特征，他们使得基督信仰被人所毁谤。再来，第五个假教师的特征就是可疑的动机。二章三节说，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他们的动机是可疑的，他们的动机是贪心的，他们要在弟兄姐妹身上取利。我太太在带一个小组，小组当中某一位姐妹也分享到，在他们教会里面的另外一个组长看到他很有钱，就跟他借钱，借完之后啊，隔一段时间就告诉他说，某某姐妹啊，我是小组长，我告诉你啊，我要教导你，你那么有钱，所以我跟你借的钱是不用还的，你要听好啊，所以这笔钱我不打算还你了，神给你的丰富不是没有目的的，就是要来帮助我。我听了很生气，这就是在怎么样呢，用捏造的言语在弟兄姐妹身上取利，很明显的他就是假教师。因此透过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三节，我们可以知道假教师的特征有五个。第一个是他们没有信仰告白，第二个呢，他们鼓励信徒追求情欲上感官的满足，过着邪淫的不道德的生活。第三个特征是他们是大受欢迎的。第四个特征是他们使得这真道这基督信仰被人所毁谤。第五个特征是他们有不好的动机，他们要在弟兄姐妹身上取利。期盼你我可以透过这五个假教师的特征时时分辨，张大眼睛小心留意。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普通书信中处处充满了神仆对信徒爱的提醒，普通书信中也多处呈现了逻辑清楚的循环正反辩证。其实普通书信一点也不普通，它透露出神对这弯曲悖谬世代的特别指引。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张德仁牧师的讲解，领会神在普通书信中所置放的慈神爱所。
接下来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二章四到九节，面对末世，基督徒该如何生活度日呢？彼得从旧约里头举了三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该如何生活度日。第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彼得举的第一个例子很特别，他举堕落天使的例子。彼得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逍遥于审判之外，就算是天使也不能。彼得也把处境拉回到当时的受众， 假教师充斥在教会里面，那么神为什么不审判他们呢？其实审判是真实的，虽然看来是迟延，就好像堕落的天使，他们以前犯罪，他们在等候未来的审判，目前被暂时扣留着，但并不代表他们可以脱离将来的审判。第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彼得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在挪亚那个世代被洪水淹没的世界。神除了没有宽容堕落的天使之外，也没有宽容古代的世界，透过洪水来审判全地。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挪亚他不但是一个造方舟的人，他也是一个传义道的人。在这个例子里，彼得说明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在一个有罪的时代当中，神的审判虽然无可避免，但并不是没有逃脱之道。人只要及时悔改，他还是有得救的可能。第二个重点是，挪亚很辛苦，花了好多年才造了方舟。也许有人会嘲笑他，就好像彼得后书当时的受众。可是彼得借由挪亚的故事来鼓励受众，我们需要效法挪亚，坚持下去。也许假教师那里的场子很大，人很多，很受欢迎，但没有关系，我们只要坚守公义，持守真道，像挪亚的一家人积极的相信，并且也把信仰活出来向世人传讲，那么我们就终将得救。接下来彼得举了第三个例子，是第二章六到八节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故事。第六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在第三个例子里面，彼得也强调两个重点。当然第一个重点就是索多玛俄摩拉是一个间接的例子，神会审判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在这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活出神所称许的生活，当然过程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就好像罗德一样，他对于所看见所听到的一定会感到忧伤痛苦，而彼得后书的受众当时也是如此。在这天路历程当中，他们也不舒服的，他们也会有天天伤痛，遇着艰难，被人反对，被人排斥的这种处境，但是要坚持到底。第九节是很重要的一节，第九节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主要救我们脱离什么样的试探呢？有学者说，那个试探就是不义的人在掌管这个世界，不义的人却没有在当下现实马上受到审判与刑罚，这是一个试探。我们不能够在这个试探上跌倒，我们需要胜过试探，我们相信主必搭救敬虔的人。接下来十节到十六节，我们看到彼得对于罪恶，对于假教师心中的那个激动，我们可以透过二章十节到十六节可以看到。但现在好像教会许多弟兄姐妹对于罪，对于假教师，好像呢我们心中慢慢已经麻木了，没有感觉了，不再激动了。对于教会有这样的人，或是教会界有这样的人，我们觉得无动于衷。有这样的人，你真的需要好好读读彼得后书二章十到十六节。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圣经普通书信，一篇篇传唱信心、爱心与盼望的动人乐章，却都以苦难、逼迫作为背景的和声。就好像黑夜中的星辰，当夜色越深，星光就越明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二章十节，彼得说，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第十节，彼得说，这些假教师竟然胆大妄为，敢不尊重这个权柄。这个权柄是什么呢？我认为指的是神，不尊重神，不怕神。十一节，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在这里彼得引了一个关于天使长米迦勒的传说。这经文它大致上的意思是说，连天使有正当的理由来做控告，可是都没有做。然而这群假教师却胆敢亵渎。亵渎谁呢？我认为是亵渎神，或是亵渎神的话。第十二节，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弟兄姐妹，你读着读着，是不是好像就读到彼得那个慷慨激昂的激动呢？十三节，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银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彼得举民数记22章到24章那巴兰的例子。巴兰他贪爱不义的工价，巴兰因为恶行，结果被他的驴子责骂，而这群假教师就好像是巴兰一样。在这儿我们实在看到了一位忧心忡忡、义愤填膺的牧师彼得。17节到22节，彼得同样慷慨激昂的期盼能够唤醒也许在当中已经有一点受影响的弟兄姐妹。17节，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彼得用了很多很特别的词，比方说无水的井。无水的井对于近东的旅客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折磨。而没有传讲真理的教师，就犹如是无水的井一样，没有任何的价值。这些假教师引诱那些刚刚才信主的弟兄姐妹，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意思是告诉这些初信者说，哎呀，你们可以随心所欲，用任何的方式来满足自己，这没有错的。我想现在的教会有的时候也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引诱。在海外的教会，有一些牧者就说，同性恋没有关系嘛。这个同性恋呢，其实也不是他们的错，只要他们有单一的性伴侣，也结婚，那没有什么罪的。我想这就是随心所欲， 而把圣经当中所记载神的律法把它放在一旁，把自己的需要摆在前头。十九节，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这自由就是随心所欲的自由，自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就是随心所欲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在基督信仰当中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是为所应为的自由。我有权利，但是我不使用权利，那才是真正的自由。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这些假教师告诉信徒，应许信徒可以得自由，这个自由是为所欲为的自由，结果反倒成为败坏的奴仆，成为罪的奴仆，根本没有能力去胜过罪。这就好像彼得先前所说的第十七节所说的狂风吹逼的雾气。雾气这个字是一个很罕见的字，它的意思是云凝结成雨之后所遗留下来的薄雾。这个薄雾啊，被狂风吹逼根本就四散无踪了。同样的，假教师所应许的自由根本就犹如这雾气一样，被狂风吹逼下就四散无踪了。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彼得语重心长地说，他们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我们信主之后，不只认识了那义者耶稣基督，也透过神的话知道义路是什么，所以遵行义道也是神对你我的要求。我们信主之后需要走向成圣之路，我们理应很勇敢地拒绝假教师错误的教导，尤其国内像东方闪电等等的异端，透过男女不正常的性关系来吸引基督徒或是诱惑基督徒入这个异端，很明显你就知道他是假教师，他是错谬的。二十二节，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彼得对于假教师这个主题的论述，最后以两句格言来做结束。二十二节基本上就是没有改变的意思，狗吐出来之后他又跑去吃，猪洗干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把自己弄脏了。在基督信仰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会经历到圣灵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所以我常说，基督徒的人生路就是在走一条成圣的旅程。如果信耶稣之后生命不是越来越好，反倒是越来越糟，越来越不道德，你我就要想一想，你在跟谁？你所跟的是圣经所说的吗？期盼你我都可以在教会在生活里面都常存分辨的态度。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